于端礼，字楚公，衢州荣游人。考中进士，担任湖州乌城县知县。民间征收丁卷钱，大致是三名成年男子出一匹肩，不交卷而折算成钱，一匹肩折价1000钱，后来增加到5000钱，百姓负担不起。于端礼把情况报告给州府，事情得以呈报朝廷，他又亲自到中书省陈述便利措施，每年减免民钱6万。被召见应对时，当时孝宗有志于恢复中原，于端礼进言谋划对付敌人，决定胜利的方法，有虚有声势，有实有行动。对于弱小的敌人，先造声势，再采取实际行动，以震慑其气焰；对于强大的敌人，先采取实际行动，再造声势，以等待时机。汉武帝趁匈奴陷入困境，亲自巡视边境，威震北方，使得漠南没有匈奴王庭，这是震慑其气焰而使他们降服。这就是所谓先造声势，再采取实际行动。越国图谋吴国就不是这样，对外讲求和好结盟，对内修整武备，表面上派文种、范蠡去求和，暗中联络齐国、晋国作为后援，训练士兵更加精锐，进献馈赠的礼节更加周密，因此能够一战而称霸。这是等待时机而图谋，所谓先采取实际行动，再造声势。今天的情势与汉朝不同，而与越国相似。希望暗中设置防备，并且秘密谋划，观察时局变化，这样时机就可以抓住了。古代抓住时机有4种情况，有利用敌人内部裂痕的时机，有攻击敌人空虚之处的时机，有趁敌人混乱的时机，有趁敌人疲弊的时机。趁敌人内部有矛盾而进攻，比如匈奴被三国围攻而汉宣帝出兵，这是利用敌人内部裂痕的时机。趁敌人有外患而征伐，比如夫差被黄池之役牵制而越国进攻吴国，这是攻击敌人空虚之处的时机。敌国无道，趁其内部分离而攻取，比如晋朝降服孙皓，这是趁敌人混乱的时机。敌人势穷力竭，在其后追击逼迫，比如汉高祖追击项羽，这是成敌人疲弊的时机。时机未到不能抢先，时机已到不能落后。用这样的办法防备边境，安稳如泰山，用这样的办法应对敌人，行动如破竹，想做什么都能如愿。皇上高兴地说，你可谓通晓事理了。后来因推荐担任监察御史，升任大理少卿，转任太常少卿。皇帝下诏在明年到元秋祈求五谷丰登，仲春时节亲自耕种吉田，命令礼官讨论明道年间的旧礼。于端礼说，祈求五谷丰登的制度是在元秋和祭天地，在此之前祭享于太庙，比照冬至交祀的礼仪，这是本朝的旧礼。至于明道年间的制度，是因为宫中火灾后宫殿落成，所以在泰安殿恭谢天地，这只是一时因灾谢罪的事情罢了。如今想要祈求五谷丰登并耕种吉田，必须在元秋和祭天地，必须在此之前在景陵宫太庙朝享才可以。想要像明道年间的制度那样在殿庭举行是不可以的。皇帝下诏让太常、礼部集中商议。中书省有人认为可以根据义礼创制，于端礼说，礼制固然可以有根据义礼而创制的，但至于大体则不可更改。古代先交祭然后耕种，因为在郊外举行所以称为郊，就像在明堂祭祀所以称为明堂。像明道年间谢罪的制度则与祈求五谷丰登不同，如今把交祭放在殿庭举行，也将会把明堂祭祀放在坛尾举行吗？礼制的失当从于端礼开始，于端礼死也不敢奉诏，皇上因此停止了这件事，暂任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，升任吏部侍郎，出京担任太平州知州，后任辞禄官。光宗即位，召见于端礼，他说，天子的孝行与百姓不同，如今陛下对于寿皇的孝应当向舜对于尧，实行他的道就可以了，像周武王对于周文王，继承他的志向，记述他的事迹就可以了。凡是寿皇的智慧谋划、圣明训导、仁政善教曾经施行于天下的，希望与二三位大臣朝夕讲求并努力实行，这样就能尽到侍奉双亲的孝道了。受任吉英殿修撰，赣州知州，回京担任吏部侍郎，代理刑部尚书兼侍讲，以宦张阁职学士，任见康府知府。赵汝拜授吏部尚书，升任同知枢密院事。新州统帅吴挺去世，于端礼对枢密赵汝愚说，吴氏世代掌握蜀地军队， 如今如果又让他承袭，将会成为后患。赵汝愚认为他的话对，联名上奏，光宗的意旨未决。于端礼说，赵汝愚的请求是为蜀地考虑，为东南考虑。设置大将而用非其人，就没有蜀地，没有蜀地就没有东南。如今军中请求统帅而迟迟不答复，人们将会产生异心。皇帝不听。后来吴挺的儿子吴熙最终在蜀地叛乱，正如于端礼所说。皇上因并不去重华宫朝见，孝宗去世又不能发丧，人心惶惶。于端礼对宰相刘正说，您难道没有看到唐肃宗朝群臣在太极殿发丧的旧例吗？应当请太皇太后代行祭祀之礼。于是宰执向太皇太后请求，刘正恐惧，进入重华宫哭灵，倒地不起而退休离去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册立皇子嘉王及皇帝位，嘉王流泪退让。于端礼上奏，太上皇帝身体不适，大丧没有主持的人，安危的时机在于呼吸之间，太皇太后不是为陛下考虑，而是为太上皇帝考虑，为宗庙社稷考虑。如今坚持退让，不考虑国家大计，这是守匹夫的小节而违背天子的大孝。宁宗屈然收住眼泪，不得已侧身坐到御座的一半。于端礼与赵汝愚再次下拜坚决请求，宁宗才端正地坐到御座上，退下举行旦祭礼，升任于端礼之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赵汝愚离开右丞相之位，于端礼接替他。起初于端礼与赵汝愚同心共政，赵汝愚曾说，世论不能统一，非于楚公不能胜任。等到韩托胄因传达诏命的功劳，逐渐窃取威权，赵汝愚等人想要疏远排斥他，谋划泄露，而赵汝愚被放逐。于端礼不能阻止，只是长叹而已。浙西长平皇后因放免百姓租税而被流放，婺州知州黄度因包庇蜀地官吏而被剥夺官职罢免郡守。这两个人都是韩托胄所怨恨的，于端礼坚持上奏，终究未能免罪。太府丞吕祖简因上书触犯韩托胄被流放南方，于端礼救援解劝未获成功，舆论开始归咎于他。后来有一天见皇上说，任命从官中书省不知道，朝廷纲纪已经紊乱，祸根已经滋生，随即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晋升左丞相。于端礼在相位一年，颇知道保护善良之人，但被韩托胄所制约，抑郁不得志，称病请求退休，以光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任潭州知州，一任庆元，又任潭州统帅，去世，追授少保，巡国公退休，赠太傅，谥号忠肃。儿子于荣官至工部尚书。李弼字季章，眉州丹陵人，父亲李涛主管国史。李弼年少时聪颖过人，每天诵读万余言，文辞精炼广博。周必大见到他的文章，感到惊异，说，这是谪仙的才学啊。孝宗曾经问李涛，你的儿子中谁可以任用？李涛用李弼回答，因父亲的恩印入仕，后来考中进士，被召仕，任正字。宁宗即位，升任著作左郎兼刑部郎，代理礼部侍郎兼职学士院。当时韩托胄专权，建议恢复中原，宰相陈自强请求让韩托胄任平章国事，于是赵礼弼起草制书，同礼部尚书萧达讨论典礼，命令韩托胄三日一上朝，在朝班中排列在丞相之上。李弼受命出使金国，行至扬州，忠义人士朱玉率领宋军袭击涟水，金人非常愤怒，李弼请求在边境上斩朱玉示众，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李弼到燕京与金人谈话，坦诚不公，金人的疑虑顿时消除。李弼回来后，韩托胄用兵之意正坚决，李弼说，进取的时机应当慎重出发而务必达到，不要轻易出兵而随便受阻。后来陈景俊出使金国回来，极力赞同举兵，前相祖因阻止出兵的主张触犯韩托胄而获罪被贬。李弼论述襄阳形势，深深以复兴之地为忧，想等待敌人先动手然后应对。韩托胄不高兴，于是四川京淮各自建立宣抚使，而军队出动了。李弼估计自己无力挽回，于是入朝上奏，自从秦桧首先倡导和议，使得父兄百世的仇恨不再能在臣子口中说出。如今朝廷谋划未定，士气长期衰颓，如果不加以激励， 怎能广泛响应？陈馀以为应当尽快贬黜秦桧，向天下表明仇恨耻辱必报的志向，那么大纲举起，而国家议论明确，流俗改变而人心一致，君臣上下振奋振作，拯救残虐下的流亡百姓，洗刷祖宗的旧恨，在今天推行这些措施没有困难了。奏书呈上，秦桧因此被追夺王爵。议论的人认为李泌不指责秦桧的无君之心，而只批评他主张合议，他的话虽然公正，但只是迎合韩托胄用兵的私心而已。起初韩托胄召叶氏任直学士院，起草出师诏书，叶氏不服从，于是把这事交给李泌，因此升任代理礼部尚书。韩托胄已经丧失，才觉得被苏师旦所误。一天晚上召李泌饮酒，酒酣时谈及苏师旦的事，李泌稍微指摘他的过失，观察韩托胄的意向，于是极力说苏师旦仗势弄权，使明公蒙受诽谤，不流放此人不足以向天下谢罪，苏师旦因此被贬官。李泌又说郭卓、李汝义丧失误国的罪行，应当诛杀他们以向怀民谢罪，拜受参知政事。金国派遣使者来，稍微显示出想要和好的意思，丘崇将此事上报，李泌给丘崇写信，让他派遣小使送信给金国元帅求和。金国元帅回信把用兵首谋指向韩托胄，韩托胄非常愤怒，不再把和议放在心上。李泌说张俊以讨贼复仇为己任，龙兴初年世事未及，也全以与金讲和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固然难以固执异端。韩托胄不听，用张言代替丘崇，李泌极力争辩，说丘崇一直有人望。韩托胄变了脸色说如今天下只有一个丘崇吗？无锡叛乱，占据蜀地称王，杨巨源、安丙诛杀了他。事情上报，李泌建议必须用重臣担任宣抚使，推荐制置使杨府任宣抚使，而让安丙辅佐他。安丙杀死杨巨源，杨府害怕引发事变，写信推荐刘甲代替自己。韩托胄怀疑杨府逃避责任，李泌说孝宗听说吴林生病，即召汪英臣代理宣抚使执事，蜀地因此安定，这是旧例。于是命令刘甲代理宣抚使。方信如出使北方回来，说金人想要捆绑送交韩托胄，所以韩托胄非常愤怒，用兵之意更加急切。李泌正与他共同执政，有人劝他赶快离开，不要与韩托胄分担祸患。李泌说哎，国家病重了，我离开了谁来谋划这事？适逢礼部侍郎史密远谋划诛杀韩托胄，把密旨告诉李泌和前相祖，前相祖想要上奏审核，李泌说事情拖延恐怕泄露，韩托胄终于被诛杀，李泌兼任同知枢密院事。御史叶石弹劾李泌反复无常，诡计多端，削去三级官阶，贬谪到抚州居住。后来辅臣说诛杀韩托胄的事，李泌确实参与御文，于是让他自由行动，恢复官职，提举洞霄公。过了很久，又因御史弹劾削去三级官阶，罢免慈禄官。过了四年，又受任端明殿学士、遂宁府知府，还未到任，溃兵张福攻入益昌，杀害朝廷使者，劫掠阆州，飘掠果州，到达遂宁。李泌发布檄文晓谕他们，张福等人读了檄文流下眼泪，约定放下武器投降。适逢官军到来挑战贼军，贼军愤怒，把城全部烧毁，看着府衙说李公早晚要来这里居住，这座房子不要毁坏。李泌急速送信给大将张威，让他调集嘉定李雅寨的壮丁排守前来会战。张威夜里派人敲门来说贼军营垒坚固不可攻破，准备挑选敢死之士架梯登城用火攻。李泌说果真这样必然多杀士兵，何不先截断贼军的取水道路和粮道，使他们得不到粮食就自然成情了。把长尾法传授给他，张威采用他的计谋，贼军于是被平定。李泌不久称病奉辞。嘉定十五年六月去世，晋升资政殿学士退休，谥号文艺。李泌爱好学习如饥似渴，群经诸子百家搜求钻研没有遗漏，对于典章制度尤其熟悉。作文俊逸，所著有《燕湖集》一百卷，《捐臣录》三卷，《中兴战功录》三卷，《中兴奏议》若干卷，内外志二十卷，元豪录八十卷，林汝贤书150卷。李泌父子与弟弟李直都以文学之名，蜀人把他们比作三苏。丘崇，字宗清，江阴军人。 隆兴元年进士，任健康府观察推官。丞相于允文认为他是奇才，上奏任命他为国子博士。孝宗告诉于允文推荐代替自己的人，于允文首先推荐丘崇，有旨赐予赵队。于是进言，恢复中原的志向不可忘，恢复中原的事情不容易办，应当甄别选拔真才实学，责成他们治理内政，尊养十年，才可以商议北向进兵。当时正派遣范成大使京，请求修陵寝。丘崇说，一般使节匆忙派遣，无益于大计，只是使敌人骄横。孝宗不高兴，说，你家的坟墓被人占据，也需要理论索取吗？丘崇回答说，臣只能申诉，不能请求。孝宗发怒，丘崇退下等待处分。孝宗察觉他的忠诚，没有责罚，升任太常博士，外放担任秀州华亭县知县。海堤废弃将近百年，贤朝每年大量涌入，毁坏沿海农田，苏州、湖州都受到灾害。宇文少杰来到海口，发现旧堤遗址已经淹没，于是上奏请求修筑。三个月后海堤建成，三州的盐碱地重新成为良田，被授予直密阁、平江府知府。入朝到内殿奏对，趁机论述纸币贬值的问题，请求公司收支都以钱和会子各半作为固定标准。皇帝下诏施行他的建议，天下人都感到便利。担任吉州知州，被召回朝廷任户部郎中，升任枢密院检祥文字，奉命接待金国贺生辰使。金国立法9月30日与统天历不合，宇文少杰以恩惠接待使者，慢慢告知南北立法的异同，应该从惠庆节正日随同百官上寿。金石起初感到为难，最终屈服。孝宗高兴地对宇文少杰说，使者听从命令完成礼仪回国，这是你的功劳。在此之前，王辩担任枢密使，宇文少杰对他毫不退让。正在迎接客人时，王辩排定行程住宿上奏，皇帝交付给接待使，命令沿途遵守执行。宇文少杰详细上奏说，不能因此开启敌人的疑心，不接受诏令。王辩怨恨他，指责宇文少杰对金使不礼貌，让他以辞禄官闲居，启用为鄂州知州，调任江西转运判官，提点浙东刑狱，晋升直徽游阁、平江府知府，升任龙图阁，调任绍兴府安抚使，改任两浙转运副使，因赴桑离职。光宗即位，召见奏对，任太常少卿兼代理工部侍郎，晋升户部侍郎，升任宦章阁直学士，四川安抚制置使，兼成都府知府。宇文少杰一向忧虑吴氏世代掌握兵权，临行辞别，上奏说，臣入蜀后，吴挺如果死亡，兵权不能再交付给他的儿子，臣请求能便宜行事安抚各军，等待朝廷命令。吴挺死后，宇文少杰立即上奏，请求挑选其他将领代替他，同时设置副帅，另外差遣新州守臣，并将利州西路帅司归回兴元，以削弱他的权力。吴挺长子吴锡不要让他奔丧，起复为河州知州，嘱托总领杨府就近节制各军，用檄文命令利禄提刑杨于仲前往代理新州。朝廷命令张昭代替吴挺，以李仁广为副帅，于是革除了世代为将的祸患。后来郭杲接替张昭，又兼利西路安抚使。郭杲死后，韩托胄又把兵权交给吴锡，吴锡反叛，有见识的人才佩服宇文少杰的先见之明，晋升宦章阁直学士。宁宗即位，应召入朝，因忠诚谢身府弹劾被罢免。过了几年，恢复职任为庆元府知府。入朝奏对后，韩托胄召见他，拿出近2000字的奏书给宇文少杰看，这是关于北伐的议论，知道宇文少杰平日主张复仇，希望他能一起成就功名。宇文少杰说，中原沦陷将近百年，在我朝固然不能一日忘记，但战争凶险，如果首先倡导非常之举，交战胜负不可预料，那么首先发难的祸患谁来承担？这一定是夸大贪进的人撸起袖子侥幸万一，应该立即斥退拒绝，不然必定误国。晋升傅恩阁学士，改任健康府知府。将要出发时，韩托胄说，这件事暂且推迟。宇文少杰趁机赞同说，幡然改正确实是社稷生灵的幸运，只要不被异议动摇就好了。韩托胄听说金人设置平章，宣抚河南，上奏任命宇文少杰为签书枢密院事，宣抚江淮以应对。 宇文绍杰亲笔写信，极力论述金人未必有意破坏盟约，我朝应当显示大体，应当声明警戒军备，使我方常有盛事。如果挑衅由对方发起，我方就有理了。宣府的提议于是停止。韩托胄来信想任命宇文绍杰内职，宣谕两淮。宇文绍杰回答说，使命虽然不同，但向敌人显示嫌疑的痕迹是一样的，而且伪平章宣府已经停止，尤其不宜轻举妄动。韩托胄更加不高兴，升任保文阁学士、刑部尚书、江淮宣抚使。当时宋军攻克四州，继而图谋宿州、寿州，不久军队溃败，韩托胄派人来商议招收溃兵，并且寻求自我解脱的计策。宇文绍杰说，应该公开苏师旦、周云等人败坏军队的奸邪，正李汝义、郭卓等人丧失的罪过。宇文绍杰想保全淮东兵力，作为两淮声援，上奏四州孤立，淮北所屯精兵将近2万，万一金人向南从清河口出兵，以及侵犯天长等城，那么首尾中断，落入敌人计谋了，不如放弃他，回军盱眙。朝廷听从了，金人率众从倭寇进犯淮南，有人劝宇文绍杰放弃泸州、河州做守江的打算，宇文绍杰说，放弃淮河就等于与敌人共享长江天险了，我应当与淮南共存亡，更加增兵防守。晋升端明殿学士，侍读，不久受任签书枢密院士、都市江淮军马。有从北方来的韩元敬自称是韩琦的五世孙，宇文绍杰追问前来的原因，韩元敬说，两国交战，北朝都说出自韩太师的意图，如今相州的宗族坟墓都不能保全，所以来依附太师。宇文绍杰让他把话说完，才露出讲和的意思。宇文绍杰派人护送他回北方，让他探问实情。他回来时得到金人行省的片纸，宇文绍杰上报朝廷，于是派遣王文采携带书信礼物前往。王文采回来，金帅回信言辞恭顺，宇文绍杰又上报，于是派遣陈璧担任小使。陈璧回来详细说，金人追问使节，既然想糊了，为什么出兵真州袭击我军，但仍然露出合意。宇文绍杰禀告朝廷，请求由朝廷遗书继续前议，又说对方既然指韩托胄为元谋，如果遗书应该暂时免去官衔。韩托胄大怒，罢免宇文绍杰，以知枢密院士张延代替他。不久因御史弹劾，提举洞霄公，削职。韩托胄被杀后，以资政殿学士之健康府，不久改任江淮制治大使兼之健康府。淮南运司召集边民2万人，号称熊淮军，月粮供应不上，公然抢劫。宇文绍杰于是根据熊淮驻屯地点分别隶属守臣节制，其西路则同转运使张颖挑选次字为御前武定军，以3万人为额，分为6军，其余淘汰回乡务农，从此每月节省钱28万名，米34000石。武定军建成后，淮西依赖其力量，因病请求回乡，受任同知枢密院士，去世，谥号中定。宇文绍杰仪表魁梧杰出，机神英武，曾慷慨对人说，活着无以报国，死后愿为猛将消灭敌人。他的忠义是本性使然。倪斯，字正甫，湖州归安人，乾道二年进士，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多次升任秘书郎，受任著作郎兼翰林全职。光宗即位，典册与游茂一同掌管，按旧例行三制并宣学士。皇上想测试倪斯的才能，一晚上同时起草除寿公师的四道致辞，训词精当敏捷，在朝官员都颂叹。代理侍立修筑官直接上前上奏，陛下刚刚受禅，金主也心力，想要制服他，必须每件事有办法胜过他，他奢侈就用节俭胜过他，他残暴就用仁政胜过他，他懈怠就用幽情胜过他。又请求增设谏官，专门负责谏议之事。又请求召见内外将领访问，以了解他们的才能与否。升任江作少监兼代理直学士院，兼代理中书舍人，升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，同修国史，不久兼侍讲。当初孝宗把户部经费的剩余在三省设置封装库以待军用，到绍熙年间开始频繁挪用。适逢有诏令拨发150000名钱入内堂以备犒军，倪斯说实际是供给其他费用，请求不要拨发，并且说往年收入 约464万名，支出不到2万。如果不痛加节省，那么封庄从此没有储备了。于是定义犒军每年以40万名为额，从此费用有节制。又说唐代制度让谏官随宰相入阁，如今谏官每月只一次对答，请求允许与宰执一同宣召引荐，得以从容论奏。皇上称好，授任礼部侍郎。皇上长时间不过重华宫，尼斯上书10次，言辞多痛切。适逢皇上召见家王，尼斯说寿皇想见陛下，也如同陛下想见家王一样。皇上为之动容。当时李皇后逐渐干预朝政，尼斯进讲将是在落得会见齐侯，趁机上奏人主治国必须从齐家开始，家不能齐的是不能防微杜渐，始于谢瑕，终于自衡，最终导致阴阳异位，内外无别，严重则离间父子。汉代的吕氏，唐代的武后、韦后，几乎导致乱亡，不仅仅是鲁庄公。皇上惊惧，赵汝于同事惊言，退下对人说，如此正直我们比不上。兼代理吏部侍郎，外放为绍兴府知府。宁宗即位，改任婺州，未上任提举太平兴国公，赵桓任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御史姚玉弹劾尼斯，外放为太平州知州，历任泉州知州、建宁府知府，都因言官弹劾离职。很久以后，召回是任礼部侍郎兼职学士院。韩托胄先写信致殷勤，说国事如此，一代人望，岂宜专以洁身自好为贤。尼斯回答说，只恐方正于桌，不能顺从时好罢了。当时应召的人为引荐先拜谒韩托胄，有人劝用尽力，尼斯说司门不可登，何况未见君主。到入见时，首先论述言路不通，自从吕祖俭贬谪流放而朝事不敢尽忠，自从吕祖泰边管流窜而不依不敢疾言，学校之事想有所吐露，用除籍恐吓他们，用呈送草稿告知他们，谁肯披肝沥胆触犯威尊。近来北伐之举，仅有一二人说不可，如果未行动之前相继力争，更加详细审慎，不致轻举妄动。又说苏师旦赃款以巨万计，为什么不处以情刑和死刑以谢三军？黄甫斌在湘汉丧失，李爽在淮甸败绩，秦世甫在蜀道溃散，都是罪大罚轻。又说士大夫寡廉鲜耻，劣败于权势之门，甚至匍匐门斗，称门生不足，称恩座恩主，甚至恩父的，阿谀文章和丰厚贿赂，还在所不论。韩托胄听后大怒。尼斯退下后对韩托胄说，您明察有余而耳聪不足，堂中剖决如流，这是明察有余；被苏师旦蒙蔽，这是耳聪不足。周云与苏师旦共同作奸谋利，苏师旦已败，周云还在，人们说平章是骑虎难下之势，这是李林甫、杨国忠的晚年啊。韩托胄悚然说，闻所未闻。司谏毛宪弹劾尼斯，让他任辞入关。韩托胄死后再次召回，首先奏对，请求用淳熙年间旧例，令太子开议事堂，贤习基政。又说韩托胄善命，凡是取那批特旨，应当引以为戒。受任代理兵部尚书兼侍读，请求对答，说大权刚刚归还，应当防微杜渐，亦有干预的苗头，必将仍蹈覆辙。如今有更化之名，无更化之时。现在韩托胄已诛，而国人的言论还有不平息的，是因为书臣还兼任工兵，不时宣召，宰执应当同班同队，书臣也应当远离权力，以平息外溢。书臣指使弥远，金人要求韩托胄的头颅装入韩匣，命令廷臣即议。尼斯说有伤国体，改任礼部尚书。使弥远拟任命2名从官，参政前向祖部之情。尼斯说奏拟任命文书，宰执应当同进，近来专听韩托胄，权力有所偏，覆辙可见。不久史密远上章自辩，尼斯请求离职，皇上挽留。尼斯请求对答，说前日论书臣独班，恐怕倒往日覆辙，设计还能再坏吗？应当亲自提拔台谏，以革除权臣的弊端，同时任用宰辅，以间接专擅的过失。史密远怀恨，尼斯请求离职更加坚决，以保摩格直学士之镇江府，调任福州。史弥远拜右丞相， 陈惠起草致辞用昆明圆规的话，倪斯叹息说，董贤任大司马，策文有允直绝中一语，萧贤以为是姚禅顺的文辞，长老见了无不心中恐惧。如今致辞所引，这是顺语的依让。天下有像萧贤一样独到的，能不大大惊骇吗？仍上呈省状，请求贴改麻制。诏令下分析，史弥远于是受任陈惠为殿中侍御史，立即弹劾尼斯作为藩臣僭越议论麻制，削职而罢免，从此不再启用。很久以后，受任保文阁学士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嘉定13年去世，谥号文杰。宇文少杰，字挺臣，成都广都人。祖父宇文虚中，签书枢密院士。父亲宇文诗院，显摩阁待制。父子都因出使金国而死，没有儿子，孝宗怜悯他们，命令其族子宇文少杰作为后代补官在州县任职。9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保摩阁待制、泸州知州。当时韩托胄正在商议出兵，宇文少杰到郡后提议修筑古城，建造营寨栅栏，专门做固守边境的打算。淮西转运判官邓有龙向韩托胄进谗言，说宇文少杰只知道守城，白白耗费财力，对事情没有好处。韩托胄写信责备宇文少杰，宇文少杰回信说，你有复仇的志向，却没有复仇的谋略，有开拓边疆的害处，却没有开拓边疆的好处，不估量国家实力，轻率地做出进取的计划，这不是我所敢认同的。韩托胄收到信后不高兴，就用李爽代替宇文少杰，把他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职学士院，又以保文阁待制的身份任镇江府知府。无锡占据蜀地，朝廷催促宇文少杰前往京城，把西征讨伐的事务交给他。宇文少杰到达后，对大臣说，现在如果进攻，那么瞿塘关这一关他们一定会固守，如果驻军荆南，只会损害威望。听说随军转运使安秉素来心怀忠义，如果秘密授予旨意，一定能讨伐贼寇成功。大臣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派遣安秉的亲信用帛书传达皇上的意图，安秉最终诛杀了无锡代理兵部尚书，不久被任命为华文阁学士、湖北京西宣抚使、江陵府知府。统治官高岳在驻守的地方肆意杀人抢掠，远近百姓都受其苦。宇文少杰把他召到帐前，收编了他的部署。不久有人控告高岳放纵部下为盗寇，宇文少杰用杖刑处死了他，士兵和百姓都欢欣鼓舞。升任保文阁学士，是任吏部尚书，不久授予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。安秉担任四川宣抚使，有人说安秉有异心，这话传到朝廷，朝廷大臣想更换安秉。宇文少杰说，当初诛杀无锡时，安秉只要一抬脚，整个蜀地就不是国家所有了，他都不趁此时谋利，现在怎么会有其他心思呢？我愿意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安秉。安秉最终没有被更换。朝廷对于蜀地的事情多次咨询访问，宇文少杰仔细考虑后再发言，都能详尽地了解情况。嘉定6年正月甲午日去世，讣告传来，皇上叹息哀悼，为此更改了朝饷的日期，追进资政殿学士退休，又追赠7级官阶为少师，这不是常规的恩典，谥号为钟会。李凡，字清书，是重庆府靖原县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龙州判官，代理绵州知州。年成欠收，拿出一仓的粮食低价卖出，又把钱借给贫苦农户，还允许百姓用茅草秸秆换米，制作粥和棉衣，亲自给他们食物和衣服，救活了10万人。第二年又发生饥荒，琼州、蜀州、彭州、汉州、成都一带盗贼蜂拥而起，只有绵州安定无事。任永康郡知军，调任利州知州，提点成都路刑狱，兼提举长平。年成不好，提前开仓放粮，减免租税，救活了170万人。任兴元府知府、利州东路安抚使。汉中地区长期饥荒，建外一带在各州的河堤特别多，李凡曾经单匹马在田间走访民间疾苦，有个老妇人上前说，百姓之所以饥饿，是因为河堤危害了他们，说着眼泪流了下来。李凡被他的言论感动，上奏请求免除河堤，百姓非常高兴。调任仓部员外郎，总领四川的赋税财物、军马、钱粮、 升任郎中。淳熙三年，朝廷大臣上奏说，四川每年收购军粮，名义上是和敌，实际上是摊派征购。诏令制置使范成大和李凡一起考察情况上报。李凡上奏说，各州每年收购600,000石，如果按照官方收购，每年大约需要100万名钱。如果在经费中斟酌增减，便科敌为官敌，价格高低根据实价，不让百姓亏损丝毫。出纳根据实量，不追求微末的盈余，那么军队不会缺乏供应，百姓也不增加赋税。于是写了吏民十一事上奏。前后共三年，李凡上奏书13次，而天子下诏质问的有8次，最终按照他的建议执行。百姓既然乐意与官府交易，远近欢欣踊跃，军饷因此充足，而乡村免除了苛敌，百姓才开始知道生活的快乐。恰逢那年大丰收，米价顿时下跌，父老们认为这是30年来所没有的。凉州、扬州一带绘制李凡的画像供奉祭祀。范成大通过驿站上书说，关外麦子成熟比常年多了1倍，实在是因为停止了苛敌，民力稍有缓解，能够全力从事农耕。孝宗看了之后说，免除和敌一年，田间气象就这样和谐，才知道民力不可再加重困苦了。提升李凡是任太府少卿。范成大被召见，孝宗首先问，收购粮食的事可以长久推行吗？范成大上奏说，李凡亲自承担此事，臣以自身担保李凡。孝宗非常高兴说，这样我很难得到李凡啊，皇上的心意正要重用他，而李凡也想上奏请求免除盐酒和买的弊端，以彻底清除百姓的祸害。恰巧生病去世了，诏令因为李凡为官能干，在退休恩典之外特别给予仪表待遇，选择一人担任普通官职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当初李凡任眉山县令，主持成都路的曹氏，考虑到吴氏世代掌握兵权必然酿成蜀地祸乱，在策问中写道，长期把兵权借给别人，没有不成为祸患的。以汉武帝、汉宣帝的英明，不能消除大臣掌握兵权的祸害；以唐宪宗、唐武宗的功业，不能收回藩镇掌握兵权的权利。危害刘氏汉朝，灭亡唐朝，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。吴挺因此怀恨在心。后来李凡总管粮饷事务，吴挺谎报军粮粗糙恶劣，孝宗以此询问李凡，李凡密封了样品进城，吴挺的虚妄终于暴露无遗。过了30多年，无锡最终在蜀地叛乱，安丙诛杀无锡后，常常对人说，我们都是焦头烂额而已，哪里比得上李公的先见之明呢？李凡讲学和处理政事都有根源和条理，所著的书有18种，其中有《陶溪集》100卷。论曰，余端礼平时议论恳切正直，等到做了宰相，受制于韩托胄，虽然有志于扶持好人，但不能正直行事，于是颇不免于君子的批评。至于李泌、丘崇都劝谏韩托胄轻率出兵，招致祸端的过失，等到他决意用兵，命令叶氏起草诏书，而叶氏不从，李泌却独自执笔，为什么他们的前后见解如此矛盾呢？附会的罪责，李泌固然无法逃避公论的谴责，倪斯直言规劝君主，又多次触犯权臣，3次被贬黜而不改变其风度气概，有值得推崇的地方。李凡所到之处能够推行救荒政策，免除苛刻的赋税，也差不多是古代所说的惠人了。